来不住的感恩，因为你将你的圣言不住的赐给我们，你也将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来开启来带领我们。求天父继续用你的话来开启来带领，让你的圣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那个灵魂的粮食，带领我们奔走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创世纪的第九章哈，第九章。现在这个讲义还是在第五课哈，所以因为这个章节的安排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课的这个次序已经乱了哈。第九章，那第九章的话呢，是洪水以后的事情啊，开始记录洪水以后的事情。那洪水以后呢，和洪水之前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啊，会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不同的当中呢，也有神的这个创造，他的旨意向前那个推动的啊，这个情况的不同啊，这个都有很大的变化。整个自然环境的变化，整个动物界的变化，人类的变化，也包括神的推动，在整个历史当中的那个变化都有啊。那神的这个旨意是绝对没有改变的，但在他推动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是有调整的啊，有变化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从这个第九章看出这个变化，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神的救恩在这个救恩历史当中的很大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呢，这里面会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啊，就是迦南受咒诅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一章都要处理的啊，那这个是第九章啊非常重要的内容。那我们就从经文里面看哈，九章的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那在这个里面哈，请大家留意啊，那这个赐福呢，是神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们。那这个赐福就不单单是挪亚，是挪亚的儿子们。换句话说，当这个洪水完成以后，挪亚一家八口都得救了。那在得救的里面呢，这四个男人是在当时叫与神立约的那个代表的那个人物，是在神的约的里面向神负责的那四个人物。然后呢，上帝呢与挪亚或者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那在洪水以后呢，首先上帝是赐福所有的人的。那这个和当初亚当夏娃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后，该隐和亚伯都受上帝的赐福和拣选，都有恩典。然后呢，是该隐系他自己犯罪，他自己得罪神，他堕落，然后产生了一批的败坏。后来呢，亚伯这边死了以后，赛特又蒙神的拣选，然后赛特系后来也败坏。所以这一个上帝的惩治是在神的恩典以后人悖逆所产生的，并不是人一犯罪上帝就一直的惩治他，没有。人犯罪以后，上帝仍然给人那一个拣选的恩典。这件事情呢了两啊，我叫做上帝一直给我们 second chance， 一直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呢，在这个该隐和亚伯那边是第一次的机会，到了挪亚以后第二次机会。所以你从挪亚和他儿子们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件事情，你看实际上上帝是祝福所有的人，这里面并没有产生我们所说的有分的没有分所有的人。那后来的人为什么有不同呢？实际上是重复前面的故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在挪亚以后的时代也被重复。那那样的故事呢，在更后来的时代，在以色列人被拣选的时代，包括今天这个时代一直在重复。那这个是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则性的东西我们要了解啊。所以他是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啊，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啊。那这个是上帝他创造过程当中啊，他对人的那一个心意。那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重要的不是遮满地面，重要是在地上遍后他们能够得上那个永恒的 救恩，这个是方向。在地上变得再满，遮得再满，没有得到永恒的救恩，将来进入到地狱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个不在真正上帝那个祝福的里面啊。我一直强调，上帝的祝福不是今生的繁荣，上帝的祝福是那个永生的盼望。那这个是真正得着上帝福分的那个基本的原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样的。来，第二节，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那这个是变化。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在洪水之前，或者说在伊甸园的里面，地上的飞鸟和空中的这个地上的飞鸟，地上的飞鸟，空中的飞鸟，我这个一直这个讲错哈，地上的走兽，他们和神和人的关系是没有惧怕的，不是惧怕的关系。上帝最早造动物的时候呢，是交给人管理看守的，然后呢，动物是亚当给他们起名字，是有约的关系，所以原来人和动物之间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关系，友好的关系啊。我说现在这个关系，你大概只留在这个人和狗的这个关系上，其他方面大概已经很难找了。那那个狗还必须是狗的主人才行，别人去的话，那狗照样还是要咬的啊。所以你只能看到残存的一点点。那本来上帝造人和动物本来是这个关系，后来犯罪以后这个关系破裂了，那到了这个方舟以后，那这个关系又进一步的破裂。那这个破裂的点在后面你会看见的，为什么会有这么破裂，为什么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那这个惧怕后面还有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犯罪以后，然后关系破裂以后开始惧怕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老虎狮子那么强壮，我很怕老虎。我告诉你，从实际上根基上他们是怕人的，因为上帝造人有神的形象的，动物本来是被设置在人的管理的下面，动物本来是怕人的人不应该是怕动物的啊。那只是后来关系破裂以后是这样，那实际上从它根本上是怕人的啊。那是一个角度哈。然后呢，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看第三节，这个怕的那个原因很重要一点在这边出现了，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知道了吧？为什么怕？吃你吃你，你还不怕吗？怕了。那这个是动物关系的一个改变，从原来的都是吃草的吃植物的，现在变成人吃动物。那动物呢，基本上不会以人为食物的，动物是吃动物的，那人真的是以动物为食物，为你日常的食物的。那你这个你要知道，虽然动物会吃人，和人吃动物还是完全两个概念。一个是你做日常的食物的，我天天吃的，另外是不小心碰到了偶尔被吃掉，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这一个关系的这一个重新的一个改变以后，造成了人和动物的关系是走到这个光景，造成动物对人开始恐惧惧怕了啊。这是洪水以后的一个变化。这一点是第三节，就是是要讲上帝给我这个好像这个话筒一直时常断，有没有问题？会断，录音会录不好，有时候会时常断，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有问题。我看电池没问题。好，那这个是关系的变化。那在这个关系变化的里面呢，和伊甸园的里面和洪水之前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啊。这个转变，那上帝为什么赐给人做食物如同这个菜蔬一样呢？可能性有几种的。一种的话呢，是当这个洪水以后自然环境变化了，人生存的时候呢，单单吃蔬菜水果是不行的，可能人需要这个动物脂肪成为它食物的部分。那也有可能就是这个人也有可能这个人呢在犯罪以后呢，也许他的这个身体上因为这个自然环境的改变，
他单单的这个水果，单单的菜蔬对人来说也不够，所以呢，上帝就把这个食物，就把动物赐给人当食物。那在这个里面，大家要了解哈，凡活着的动物啊，不是说人可以吃所有的动物的，因为有洁净和不洁净的。那这里面只是一个大的概念啊，就是这个动物你可以吃了啊。那在这里面特别讲到凡活着的哈。那在圣经的里面，他清楚地讲，死的动物人不可吃的，说那是不洁的，叫自己死的哈，就自己死在那边动物你不能吃，因为那是不洁的。那实际上从现在的角度，你就知道哈，那个可能是病死或者怎么样，你吃了以后会有问题的。但很多动物是吃腐食的，你像乌鸦了什么，他们是死了以后他们去吃，动物没有问题，人会有问题哈。所以本身这一个设定在这个里面已经有上帝对人的恩典，已经有这个里面了啊。所以凡活着的，那不是让人吃活的动物哈，活着的你可以宰杀去吃啊。所以这个是给的这么一个好像菜蔬一样，你可以变成你的这个身体的食物。那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不可吃。那这个是呢肉带着血，我们昨天在查经的时候哈，这个中文这边有一点点，你听起来有点不太准确哈。如果你有英文，最好是那个 ESV 版本的，你看哈。他说呢 ，But you should not eat flesh with its life, that is its blood。所以他在讲到说，你不要吃那个动物，不是吃不能吃带血的肉，是不能吃肉和血在一起，或者说更指向你不能吃那个血。那这是这段经文的概念。那我们昨天也讲过，肉不可能不带着血的，是吧？不带着血的肉也不叫做肉了。他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吃那个血液啊。我们昨天特别提到了什么什么血旺之类的啦，啊，血豆腐啦，啊，这些东西呢，那这个是叫做你专门吃那个血。但你吃肉啊，你做牛排啊，你五分熟和 well done 的区别就是你把那血全部做熟了，是吧？如果你没有做熟的话呢，那它就是还有血，那只是这个区别。所以这里面讲的那个原则是指你不能是那样子来吃那个液体的那种的血。那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哈，那我们就了解。那我就不多讲哈，以后有机会再讲这有关吃血这个事情。那这个原则是这边啊，在这边你不可吃。然后呢，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血的哈，那就是前面这个第五节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实际上是放在人的心灵深处的。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杀人什么？杀人偿命，叫做什么？叫做天经地义。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是上帝本来就把这一个信息放在人的心里面。你不懂得法律，没有法律规条写在这边，你也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叫天经地义的。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原则。然后呢，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那在这里面呢，是讲到人的性命的权柄是在人神的手上，不在人的手上。如果上帝用这个人去杀那个人，那是可以的，那不是那个人去杀人啊。比如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上帝说你把他们全部杀掉，那这个生命的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上，主要是讲这个原则。那否则的话，现在的世俗的法律，那他犯了死罪你也不能去判他，那也不行。当初犹太人他们也有犯了死罪是要这个治死他的，那这个规律是有的，是透过人的手做是可以。就换句话说，你不能以人的权柄去决定任何人的生死，那个上帝是不允许的。 OK， 所以这个原则是讲这个啊，那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那个权柄是在神的手上。因为这个杀人这件事情，实际上当人的性命完了以后，连接的可能是一个永远的死亡。不单单是肉体啊，一个人肉体死亡，如果他没有得救，那是永恒的死啊。 那是永远的地狱的，那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那件事情是在上帝的权柄的下面，任何人你没有权利去取啊。这个原则是在这边。好，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住在地上，昌盛繁茂。那这是讲到他们在将来在地上要繁衍哈，就是这么一个一段。那这段的里面呢，我就说他在把这个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面重新描述了一下。那这是第一次上帝在圣经的里面告诉人，你不可以杀人的啊。原来的话呢，他没有这样讲。那这次呢，他是颁布了这个清楚的一个决定啊。那这个决定呢，是和后面有关了。那个关是什么呢？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那在与神立约的这个体系的里面，是要按着神所规定的所有的事情，他所设立的那些的我们叫做至圣的律法，犹太人或者是在我们心里面的良心律，按照这个来顺服他。那这个是根基。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再次的要提醒大家，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那这个约呢，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一起跟上帝立约的。那我前面讲过，上帝是把那个拣选的恩典是给了挪亚和他儿子们，在洪水以后所有的人的始祖都得着了上帝那个立约的恩典，都有，那个时候并没有分的。 OK， 所以这个是讲到上帝对人的恩典两次，第一次是该隐亚伯，第二次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然后呢，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那这里面大家了解哈，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是讲的这个约的延续性，这个约的延续性。那这个延续性呢，和前面洪水之前你大概看不到神与人立约的那个延续性。洪水以前那个约呢，神的救恩好像是一个点一个点的，一段时间有一个点出来亚伯，然后一个点出来这个赛特，然后呢赛特这个家族里面也是一个点一个点，然后到这里面还要一条线，我和你们的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是一条线，这个约这个延续性是更加的强了。那这个是不同了。那这个不同呢，会指向后来与亚伯拉罕立约，会指向于以色列立约，然后与万国啊，在亚伯拉罕的约的里面。那这是他整个救恩的逐渐的拓展啊，逐渐的这个延续。那这个是变化和前面的变化有不一样。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上帝的作为在人类历史当中，在他的选民的这个他所拣选人身上更加的清楚啊，这个给我们描述的线是更加清楚了。那有这么一个变化。好，然后呢，第十节，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哈。那这个中文讲到这个立约呢，好像跟这个人立约是并列的，实际不是并列哈。那它前面是讲的和人立约，然后 and 那些，那那些呢是和后面的洪水毁灭有关，动物和永恒的救恩的这个约没关系的啊，动物没有这个救赎，没有得永生，没有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两样和人立约和动物立约是有不同啊，这两个有不同的。中文看的不是很清楚。好，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啊。这个是动物和人放在一起，最主要是指向不再有洪水，也没有洪水毁坏地，好像之前全部淹的一样，没有了。那个是没有，到现在一直没有，到将来上帝毁灭是用火的，不是用水了，那个没有。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所立的约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那个记号是什么呢？十三节，我把虹放在云中，这就可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彩虹。那云是洪水以后才开始有的，彩虹也是洪水以后才开始有，之前没有的， 之前没有云也没有彩虹的，后来有了，有云有彩虹。那十四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啊，所以这个是绝对的，按照现在是绝对科学的说法，有云它有这个水滴嘛，水雾嘛，然后才会形成彩虹嘛，那这个是科学的说法。那这个彩虹之约是上帝在洪水以后和人和动物所立的约，不再用水毁灭全地。那这个彩虹之约就被同性恋弄成了他们的彩虹旗，所以你看同性恋他们的这个旗子是彩虹的 Rainbow 啊，是他们同性恋的旗子，他们是从这里弄出来的，他们自己说这是上帝和我们立的约，上帝不会毁灭我们。你看见人厉害不厉害，从这里来的彩虹之约，从这里啊，完全是没有那回事啊，完全对圣经的这个错误的那种的领受啊，那个不是这样子的啊。 OK， 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历史当中，人历史上很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看见啊，那个后面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十五节，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的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料啊。那这个是昨天查经的地经有说，上帝是讲的非常精准的，绝对是地上，绝对是这个血肉有地存在的时候是这样子。 OK， 和后面讲的火毁灭一点都不矛盾。然后第十七节，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OK， 那这个是洪水以后彩虹之约是第二个信息。那这个约呢，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末日的时候，他说我不再用水，我用火毁灭全地，延续到那个时候为止，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个彩虹之约一直存在，但到后来上帝会毁灭全地，这个约就结束了。哎，所以你在这个中文词里面看，其实是永远，是指有地存在的时候的永远，并不是那个永永远远，不是的啊。所以这个经文是很准确的啊，是这样子来描述。那这个是上帝讲的，然后呢，从十八节开始要看人做的。第九章，上帝讲完了，看人怎么做，人怎么在神所立的约的里面去回应神，不一样了。OK， 好，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那在这个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哈，他特别提了韩是迦南的父亲，他把闪、韩，然后呢雅弗，闪和雅弗都没有讲到是谁的父亲，只有韩呢是和他的这个儿子迦南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那这个里面呢埋下一个信息，叫做传承的这个事情，传承的事情。因为约呢它本身有一个概念是传承的，是传递的。那这个传递呢实际上有两条线，一个是传递什么呢，一个是传递好的，一个是传递不好的。所以在第九章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一个设出来了，就说如果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守约，那这个约的恩典会向后传递，向后代传递。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背约，那个背约所产生的恶果也同样会影响后面。那这个是约的一个特点，上帝与人立约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的见证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效法他的信心，守在神的约里面。那这个是一个传递，是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旧恩的当中是实实在在的，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个是把这个信息埋在这边，你就知道后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OK， 然后呢，十九节，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的权利，他们可以生养了啊。闪也有生养的这个雅弗啊，各方面有生养。然后呢，他就讲到这个后裔的问题，只把韩和迦南放在一起，那你就后面就知道闪他在出方舟第二年就生孩子了嘛，是吧？他有的。 那这个是埋下来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那这位挪亚的义人有了软弱了，他与神立约，在神眼里被看为义人，但是他有软弱。那他的软弱是什么呢？他的软弱呢，他是开始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就醉了。挪亚他开始耕种葡萄园，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离开伊甸园以后要汗流浃背方能糊口，是吧？我们是要做工的，不做工一定是不对的啊！特别是讲到男人，你要做工的，然后获得你的饮食你的生活，那这个是挪亚做的对。那做工呢，得到丰收得到收成，这个也是好的，因为上帝他透过我们的劳作，他说呢，他会赐给你百倍的收成。一方面我们需要做工是因为犯罪，另一方面我们顺服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神也会给我们丰收的。然后呢，丰收以后这个成果应当怎么样呢？应当先把投生的或者是投长的投栽的献祭给神，是吧？但是挪亚呢，他就享受他自己工作的成果，他就醉了。这个是后来所有的人我们都会陷入的这一个问题。每一个信徒你都可能在享受你工作成果以后你就醉了，这是挪亚的问题，是每个人的问题。因为呢，那个工作的成果是你自己劳作的成果，那是我赚的钱，所以我应该这么花，那是我的能力，所以我应该这样子来做。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每个人都有吧，每个人都享受过你工作的成果吧。那享受的成果并不是错，是你忘了和神之间这个成果应当怎么处理。在你享受自己工作成果的时候，神已经不在了，所以你会醉了，是不是？所以挪亚的这个软弱的那个教训叫做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就醉了啊，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啊。所以这每个信徒你都要去思想的，你有没有在你工作的成果当中醉了？有吗？啊，我没醉，真的吗？啊，所以这个是就算是义人，当我们开始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软弱的啊。这个是挪亚的软弱啊，他醉了，那这个是不对。那一旦醉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他就赤身了。赤身是什么意思啊？是原来被神所遮盖的那个罪的那个丑的东西暴露在外面，神给的那个对罪的遮盖就不见了。那这是结果，一旦醉了以后，那个遮盖就不见了，是不是这个问题？神给你的那个对罪的那个遮盖就不见了。那这个是挪亚的功课，像包括我做传道人也一样啊。如果我侍奉我开始有果效我就醉了，我跟你说，神对我的这个罪的遮盖就不见了，我就开始很丑陋的赤露在所有人面前。那这是挪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在这个挪亚的这个跟随神的这个路上啊，义人会有软弱的，那这是挪亚的这个软弱啊。那这个软弱呢，神会赦免他的，因为本来他是被神算为义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是被神算为义的，那这是本来是这样。然后呢，所以挪亚你没有看见有审判，但是你会看见有结果出来，有结果哈。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二十二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在外面告诉他两个兄弟弟兄哈。然后呢，二十三节你看，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的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不看见父亲的赤身。那这个是一个传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对上或者说对父亲的那种的不尊重，会使整个的属灵败坏的，在灵性上会败坏的。那这一个不尊重，从一个角度讲也叫做悖逆。尽管挪亚露出了他的罪的软弱，但是他的儿子不应该因此就不尊重他，就不应该因此去悖逆他。所以特别讲到说韩的父亲这个迦南的父亲韩，那他本身是做父亲的，他知道做父亲和孩子之间应当有一个彼此尊重的关系，他知道的，所以他一直把韩和迦南连在一起的。但是他自己面对他父亲的时候，他却是这种的状态。然后呢，从闪和雅弗的动作你就看出来那个是对的。所以在传承当中，真正义人他们应当做的和讲到败坏的悖逆的罪人是完全两条路两个方向。那他们背对着不看他父亲的赤身肉体，因为那个是显然对父亲的不尊重，尽管他是软弱的。我讲到那个遮盖是盖住人的罪的啊，所以现在这个现代艺术哈，很多学艺术的画很多这个裸体的东西啊，是把那个遮盖拿走的，不行的，现代人不行的，因为人是罪人，你必须要盖住的，你不可能不盖住以后你有很清洁的心，这个很难的，真的很难要盖住啊。那直到以后见主面以后，你真正全然离开罪以后，才会到一个真正的那种不受罪的搅扰，你在地上仍然会的，所以需要遮盖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出来。那出来以后呢，在传承上就出了两条线出来了。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人曾经这样解啊，我没有圣经的实据，就说呢，韩本来就是有状态有状况啊，不但韩有状况，他儿子迦南也有状况，两个都有状况，所以呢，他们的状况只不过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显出来，他并不是一件事情上就使他们就受咒诅，不是，本来他就一直有状况，只不过这是一个叫一个 trigger， 是这个点触动了这个事情出来啊，就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挪亚绝对不是官报私仇的，因为本身这个韩是挪亚的孙子是吧啊，做爷爷的对儿子愤怒就咒诅孙子，在我们一般人情上觉得这个好像过不去啊，不是这个概念。挪亚他是义人，他非常知道那个属灵的传承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属灵传承直接影响到将来是否得到永恒的救赎的，挪亚清楚这个概念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说你们是落在这个里面，那这是人的一个困境啊。所以在这条线的当中就产生了这个咒诅。所以24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25节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啊。那有了这么多的铺垫以后，你就知道这句话不是随便出来的，不是他老挪亚一怒就开始就随便讲，不是的啊，他是把这个属灵的原则讲出来。那后来在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上帝颁布律法，他就讲到说顺服他的爱他的会赐福千代，悖逆他的恨恶神的会三四代受咒诅的。那这个是讲到属灵的这个传承本身是一个在这个当中会有的一个规律，在这个当中啊，所以守住那个义不但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后代都是相当重要的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讲每一位做父母的啊，你个人的在神面前守的那个敬虔，你守的那个义，那个影响不单单是对你自己，会影响你的后代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九章所产生的这一个情况。然后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韩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神在他的整个的行动当中，是人的罪性的驱动。但是呢闪是不一样，闪和雅弗他们仍然是以敬畏神的这样一个状态来面对的。大家要知道哈，在这个闪韩雅弗这三个兄弟啊，他们是在洪水之前过来的人，他们透过挪亚 他们知道神的，甚至经历过神的，然后又经历过这么大的洪水，那么多的人全都死了，然后他们活下来，他还这样子，那这个就，这我们就讲的不应该。很多人，这个中国人说，让我经历一下神迹我就信，一方面不太对了，另一方面表示理解。但是你看这三位，是真的经历过那么大的一个神迹的，全地的人都死掉了，只有这一家活。然后神跟他们说话，和他们立约，最后韩还是这样，所以悖逆的啊，在神面前蒙恩以后悖逆，这个是罪人的常态，这是我们自己要警醒的啊。悖逆并不是不信主的人呐、啊，各位，不信主的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还谈不上什么悖逆，因为他悖谁呢？他连神都不认识是吧？是信了主以后，蒙恩以后你才去悖嘛，悖什么？悖那个赐恩给你的主，给你的神。所以这个是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啊？那个是不是我们的神，耶和华闪的神啊？那个神是不是我的神？那这个是很重要，是当称颂的。然后呢，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是悖逆以后的传承，罪的传承产生的恶果。 OK， 然后27节，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那这个是韩犯罪以后影响到迦南，然后这个奴仆这个方向。那这里面讲到迦南，就是以后的迦南地的迦南人，后来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灭的那批人，就是这个迦南的后裔。所以那个咒诅直接延到那边去，最后那一批迦南人是在整个那个地区当中最邪恶的一群人，是迦南地的，比米索波大尼亚，比这个哈兰，比埃及那边都邪恶很多倍的，是迦南人。所以上帝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是灭掉那个迦南人，那个迦南人就是这个迦南的后裔啊。所以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面前啊，在历史当中。所以我想这个摩西当时写这个创世纪啊，神启示他写下来以后，是给那些要进入迦南地的人看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一段，然后马上又进入迦南地，我想那种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是吧？是相当这个冲击的。原来这批迦南人是这样子的，很不一样啊！我们是看好甚至久远的故事啊，在这个摩西的时代，那些人就是摆在眼前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这是第九章。那在这第九章的里面呢，到28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那这个里面我可能会后面第十章有很多的家谱哈，很多的家谱。家谱的里面呢，我看我稍微是不是稍微讲一点点，因为这里面有一点 overlap 啊。那这个家谱看一眼哈，我后面留了几张，我做了一个新的家谱，我现在让大家 post 在网上哈。这个我原来做过挪亚的这个家谱的，我后来做了闪的家谱，啊，闪的家谱，我留了几张在那边，因为我不能印太多了哈。这个家谱在网上，我给了那个教会的同工，让他 post 在网上，你在网上 download 得到。那这个家谱呢是闪的后裔，闪的后裔。那在这里面呢，他提到了这个挪亚活了950岁。那按照这个家谱的这个推算呢，挪亚活在什么时候呢？挪亚死的那一年就是亚伯拉罕生的那一年，同样一年 exactly 那个 same year。那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年纪的这样一个连接的，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大家记得路加福音那个西面哈、啊，那个西面呢，在圣殿里见了耶稣生下来8天吗？去行割礼，那老西面见到了耶稣，说耶和华让我看见了他的救恩。那这个挪亚他活到了950岁，他和亚伯拉罕是同一年。他生下来他死去的，那这个连接点是非常的奇特的啊，非常奇特啊， 这个我画了这个家谱哈，我今天我就如果没有时间我就不多讲哈，我以后讲的家谱我再讲。那这个是闪的这个家谱，然后到第十章呢，他讲了很多的后裔。那这个很多的后裔呢，有几个点我稍微就不多讲哈，比如这个后面很多的名字，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裔啊，记在后面哈，这个都写了很多。这个已经是到第十章已经是第六课的那个讲义了哈，第六课哈，因为第五课的八到九章没有了，第六课哈。那都生了儿子，那用儿子呢做这个后代的这个传递。那雅弗的儿子第二节开始哈，那这第十章的里面呢，我跟大家讲说这个家谱呢是一个总括性的，总括性的。那这个总括性呢，不是巴别塔以前，是包括巴别塔以后的这个家谱，大家要了解啊，是总括性的。那在这里面它有一个点分出来，那个点可能是巴别塔的那个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哈。比如说这个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那在方言和宗族立国是以后的事，是巴别塔以后的事，之前的人都讲一样的语言的啊，这是总括性的一个描述。那在这里面韩的后裔呢，他讲了很多。那我们需要聊比较重视的一个词哈，是古时。古时呢是韩的儿子，然后他又生了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那这个是大家就听过以前的课你就知道了哈，这个是这个伟人，是不是？是世上的伟人，世上英雄之首是世上的伟人，所以韩的后裔已经落入到了之前的那个败坏，已经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骄傲，以人的这个强壮，以人的智慧成为众人之首，已经开始做王了。所以韩的后裔是败坏的啊。然后呢，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啊，所以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那这句话呢，你看起来是褒义的，实际上这句话是贬义的，你从属灵的角度讲是贬义的啊。这个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不是像大卫，他说我是靠着耶和华，我打狮子打熊了，他不是的，所以在神面前我是英勇的。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描述啊，在神面前我们应当是顺服的，是不是？好像羔羊一样的啊，是靠着神的能力去做事情的。那在神面前我又很英勇，那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哈啊，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了解，并不是上帝肯定他。那这个我们要了解。那后面呢，就有一些的这个词，比如说建造尼尼微啊，亚述国是后来分地以后才有的，尼尼微城啊，这个是后面的。我们比较关心哪一个人呢？我们比较关心中国人，是吧？在这里面有中国人的这个迹象哈，我的领受是这样。那在哪里呢？再往后面，按照我的领受呢，中国人是韩的后裔了。在第几节呢？在这个十七节，西魏人、雅基人和西尼人。那这个西尼人 Senate， 按照我的领受，这个就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叫 Senate。到目前犹太人叫中国人还是叫这个名字的，同样这个词一样的，到目前为止。所以中国人是叫做希尼人啊。然后在以赛亚书讲到大秦哈、啊、讲到大秦哈、啊、那个也是同样这个词叫 Senate， 也是希尼人。大家觉得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啊，好消息啊！圣经能够记录我们的祖先的名字是好消息。不管是不是先祖有多么不好，你这个族裔，上帝还纪念你，不是坏消息，是吗？这是好消息啊！我上次讲到不是讲过吗？埃及人他们演出埃及记的。不是坏消息啊！你一旦在神面前蒙到他的拣选，蒙到他的救恩，上帝纪念的，那么一大群人， 现在有十几亿，上帝知道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他纪念有这么一个人在里面的，啊，这是好消息哈。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了哈？原来说寒的后裔心情就不好了，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好消息。那主要是我们得救了，就是好消息。那这个是我们所看的哈，所以你可以去找有一些的文章，有些人他专门做研究的啊，这个中国是不是这个希腊人有做过研究的？那从圣经的这个信息里面看，我个人看是比较接近的。接近这个希腊人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在这个中国的历史的里面呢，就如果你读过这个《山海经》啊，你会知道在里面很多很多的信息啊，是有关这个《创世纪》哦，叫巴别塔，这后面就是十一章巴别塔，是巴别塔以前的事情，特别多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个里面有女娲补天的这个事情啊，哈，这个在这个中国的《山海经》里面，它所有对人的描述，特别是女娲，女娲就是一个人头，身子是蛇。那个是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啊。然后在《山海经》里面，它原来这个记录哈，它有一些哈，你就知道一下哈，它有叫五藏三经啊，有海外四经，有海内五经，有大荒四经，一共十八卷啊，《山海经》。那在里面它记录了很多地理的事情。在《山海经》原来的那个记录的那个地理里面，他说里面有550座山啊，有300多条河，然后人呢只有记录的人只有100多个人是有名字的啊，40多个国。那原来的地是一块地的，到后来呢就分成了这个九州。那后来在这个屈原的《天问》里面，他专门问呢，说谁把大地分成九州的，怎么分的呢？啊，这个是后来中国历史当中传承的当中，他们对原来的信息的一种的拷问。但是在中国这个历史当中，又没有上帝的启示，这些都没有答案。但是呢，它叫做上古之谜啊，它解决不了的这个谜啊。那我们呢，就知道是这个谜是可以解的。那在这个《山海经》的里面，他们对这个洪水以后，他们有过描述的，这里面又提过叫水兽。像水猛兽一样的，然后这个水兽过了以后呢，那个大地是荒凉的，是一个死亡的景象，没有任何的草木，这在《山海经》里都有记载的。这个那个是水的一个大灾难。那他原来对之前的描述哈，如果你看《山海经》，他有一些的描述，他说这个最早的时候叫不降不强食也。他讲到说最早的时候是你不用耕种的就可以吃的，然后呢他叫有歌舞之鸟的，所以这个鸟是自歌自舞的，百兽之间是这个群相群在一起，是和平相处的，这是《山海经》的记载啊。那这个记载实际上是伊甸园里面的事情啊，甚至是出了伊甸园以后呢，那个情形有一定的惯性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东西。然后他特别记录说当时那个有百草，但草是不死的，叫冬夏不死，那个一直是四季的，从来没有什么这个草会死的。那这个是整个《山海经》里面一些的这个信息哈。到现在中国很多人还在研究《山海经》，他研究不懂的。那你信了主以后，你应该知道这个信息是从这里过去的，《创世纪》。然后那群人们分到中国那个地方，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延续，那他没有答案啊，区别就是这样。OK， 啊，所以这个是中国人在整个历史当中的这一个变化啊，一个变迁啊。稍微讲一点哈，如果你以后有时间啊，我不说有兴趣啊，有时间你可以去再去研究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很有意思的去看。啊，这个仓颉造字啦，很多的里面很多的意思哈在里面。好，那我们就第十章呢，我们就到这里。我看有没有机会讲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十一章我还是争取吧哈，我们争取讲吧。十七节完了以后，那后面的这个后裔呢，我就我还要讲这个。我看这个要讲21节开始哈，亚弗的哥哥是闪啊，在讲的闪哈。闪呢是希伯 子孙之主啊。那希伯呢，在闪的后裔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你看了那个图表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希伯活的时间是比较长啊。希伯活到这个464岁啊。希伯呢，见过以撒的啊，这个闪见过以撒，闪和以撒共同活了50年，希伯和以撒共同活了43年。那这个是时间表上你会看见这个交接哈。那他的儿子闪的儿子以兰、亚述、亚法撒，那有些后来已经是比如说是闪的后裔，实际上后来也成了这个以色列的敌人哈。所以闪的后裔虽然是蒙祝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祝福啊。后来很多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啊，这个也是闪的后裔哈。所以闪的后裔也未必啊就是那么令人羡慕啊，未必的哈。那生了这个希伯，亚法撒生这个撒拉，撒拉生了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括号哈，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叫 split divided。 那按照这一个名字的含义呢，是应当巴别塔的时候是在法勒的时候出现的，就分地啊。在生了法勒以后，或者在法勒这个时代，这个地就 split 就分到了这个 各地了啊，就开始分开了。原来的地是在一起的，后来从这个法勒在这边开始分的 OK。 然后呢，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啊。然后约坦生了这个亚摩达啊，这些的儿子啊，这些我就不多念了 OK。 31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各的宗族方言所住之地邦国啊。32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啊，这是后来的一个总括性的一个描述。还有5分钟了哈，我想11章我就不讲了哈，可能讲不完，我下一次我再讲11章，再讲这个家谱。我们就过一下思考题，过一下思考题。我看这思考题上一课的思考题。好，上一次考题第三哈，上帝与挪亚的后裔立约，不可吃血，不可杀人，这样就可以成为义人吗？上帝立约的那一个每一个项目啊 ，detail 的，那只是成为义人的一个印记，并不是成为义人的那个功劳工价，不是的哈。那我们一定要了解哈，上帝立约赐律法是称义的一个印记，是顺服的一个标志，并不是成为义、成为圣洁的一个工价，也没有可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哈。这个约的内容的含义是这个。好，第四，挪亚在神眼中看为义人，为何还会喝醉以致赤身露体呢？我刚才讲过了哈，每个人都可能喝醉哈，在你工作成果中喝醉哈。那被神算为义，那我们也是软弱的啊，这个要承认，我们是被神算为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因为基督的宝血他完全的买赎我们，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被他看为义，那仍然是被他看为义啊，并不是我们自己，是全人的义。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啊，因信啊。好，第五，挪亚为义人，为何他的后代不都是义人？是挪亚教养无方吗？好，刚才讲到传承的问题哈，是教养无方吗？啊，对于父母来说哈，我们要尽我们教养的责任，但未必我们教养的儿女一定会敬虔的，未必的。那个和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回应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上帝是和每个人直接算账的。不是和父母直接算账，那父母对这个后代呢是有影响的， 你会有好的影响，会有坏的影响是有的，你会有这个结果，但是你不决定他会怎么样啊，那个决定还是他自己对神的回应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信和不信绝对不会怪我们父母，我们不能说啊，你看你不信主，现在我落到这种光景，我也是变成这个状态，我信仰不好，你不能怪你父母的，是吧？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后代他对自己的那个这个责任。那对于父母，你有没有尽你的责任？是本着你的爱，本着上帝给你的产业，你尽了责了，尽心尽力尽意，那就可以了，就交给神了啊。所以我一直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败坏，以利有责任，因为他上帝说你是爱你的儿子超过爱我，他有责任。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是不行的，上帝没有怪撒母耳，是他两个儿子真的自己不行。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记录的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当在哪里啊站得住，这很重要。好，第六，是韩对挪亚不敬，得罪了父亲，挪亚为何要咒诅迦南的后裔啊？我刚才讲到这个传承的问题啊，这一路的传承都会出现问题的啊，都会受咒诅哈。这是这几个思考题。那后面填空哈，第三，上帝与人立约是悦纳义人，上帝与人立约是塑造义人啊，不但他是要接受这个人是作为义人，有人立约，他要塑造我们。所以在上帝约的里面，每一个义人都是被上帝不停塑造的。我们不是信了一下，哎，就称义了，这下我称义了，我得到永生了，在地上我爱干嘛干嘛啊，这个什么罪了什么都无所谓，不是的啊，是被他塑造成为义人啊，这个是重要的。好，第四，挪亚是被神算为义的义人啊，挪亚是需要基督救恩的义人，每个人都需要基督救恩的，因为被神算为义，那得救的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全然的买赎，那没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得救。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要顺从神，真正走义路，神就悦纳我们，不顺从神，背逆神，就被神弃绝啊，这个是两条路了。 OK， 第五，挪亚是义人延续的传承啊，挪亚前面有马土撒拉啊，有这个义人延续的，挪亚是罪人悖逆的见证啊，挪亚是见证啊悖逆，含这个悖逆的见证，挪亚见证他的啊，作为义人你要见证这个罪人的哈，耶稣说我是光哈，所以呢那个恨无光的他就会逼迫我，你在地上做义人，人家有可能会逼迫你的，会的啊，会找你算账的啊。我讲道曾经讲过两篇道啊，讲过这个假教师，讲过真教师啊，有其他教会人听了以后就说要发兵要讨伐我，他要找我算账的，他说你怎么这么讲啊，那他发兵讨伐，那就给他讨伐吧，那怎么办，那他对号入座了，那我也没办法。但如果他入了那个座呢，他希望他悔改啊，那个座如果适合你坐，你就要悔改的，你不是讨伐我的，哎，因为我讲的是圣经嘛啊。但是这是人自然的反应啊，你现在我们教会的道有的时候外面教会有人听的啊，听了以后他们的反应各有不同啊，那最厉害的是要发兵讨伐的，这我听到了。 OK， 好，不管他们哈，讨伐就讨伐了。那第六，悖逆会使自己离开救恩，悖逆会使后裔远离救恩啊，自己会离开的，那后裔会远离的，那有一天说不定上帝会把他救回来，但是我们的悖逆会使他们远离的，这个会的啊。 OK， 好，那下面的第十课也有两个思考题哈。第一个，挪亚儿子们繁衍后裔，他们是当今世界所有人的祖先吗？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问题？那有人说这个挪亚这个发洪水只是一小块小区域，其他地方没有被水淹呢啊，那个是山海经看不懂的人会这样说的。 OK， 原来的地不是这样子，那后来分开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们不懂的，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解释。那号称信主的也是胡乱解释。 OK， 不对的哈。好，只有一个。那后面的这个填空题，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洪水以后的人都是挪亚的后裔啊，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啊。OK，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这是翻开圣经能够看见里面的启示的真理，看透过这个真理，我们能把自己甚至把中国的历史看得清清楚楚，把人类历史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不管我们是谁的后裔，我们现在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得着你那个丰盛的救恩。我们在你面前感谢，愿我们能持守住那个义人的道路，跟随你走到那个永恒的救恩的当中。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